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一个更好教会生活的思想，第五集。这一系列的讲道不仅是对我们现在有益，也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好在未来建立更好的教会生活。说明基督与他教会之间关系的最好比喻之一就是婚姻关系。夫妻关系是我们能想到的所有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之一，最亲密的关系。然而，这种充满爱意、深情和亲密的关系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困难、最具有挑战、波动和痛苦的关系。最终，神将自己一个忠心和慈爱的丈夫，而他的子民以色列则描绘成一个不忠的妻子。或许何西亚书最生动地描绘了神的愤怒以及对神妻子以色列的爱。何西亚书中的生活太生动了，不适合年幼的孩子。但是这里就立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给你举个例子，可以是何西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以及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三十二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以西亚书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啊，你这行淫的妻呀，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读到关于一个女人的幸福婚姻梦想破灭了不止一次，而是至少五次的故事。我不知道她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她的丈夫，因为她生活在大约2000年前。我假设她是双方父母包办的婚礼，她一定对婚姻有所期待和梦想。我不知道她和她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的婚姻最终破裂而离婚。没有关于这离婚原因的记录，我敢肯定在没有太多考虑妇女权利的古代社会中，她应该承担了很多伤害还有耻辱。在古代中东，没有丈夫的生活一定是很艰难的。我只能猜测她一定是在离婚后回到自己的娘家。如果她一直待在娘家，她一定会觉得她的父母和兄他一定是觉得他是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负担。不知怎么的，时间的流失，时间平复了他的伤口，他又遇见到了另一个男人。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检查着新任男友的一切是否与第一任丈夫的不良特征很明显的，他不想再重复同样的问题。他确信这个男人不像第一任丈夫，所以他又结了婚。他幸福了一阵子，但迟早他的第二段婚姻又开始出现危机。他甚至拒绝考虑再次离婚的可能性， 并试图拒绝婚姻坎坷的现实，最终不得不第二次离婚，这一定给他带来更多的困难。这困难可能来自他自己的家人、朋友或邻居，以及他自己内心的谴责，好像他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这个非常不幸的女生，这个非常不幸的女人经历了五次离婚，放弃了对婚姻的任何希望。相反的，她开始与一个男人同居，然后她遇到了一个路过她村庄的男人，男人向她要水，她的名字是耶稣，那个女人是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吩咐她把丈夫带到她面前来，她说，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在第十八节回答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个妇人不幸的生活就像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紧张，他们之间没有正常的关系。我们能够看，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以色列神的妻子不忠的关系。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耶稣来到这世上，施洗约翰是为这光做见证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九到十一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来到他子民当中，但是他的子民不认识他。他们敬拜神，但他们既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他的圣经、他的经文。耶稣给了撒玛利亚妇人活水。撒玛利亚妇人问他关于礼拜场所的事，但耶稣告诉他如何礼拜。今天作为基督的新娘，如果地方教会要成为无瑕疵和贞洁的新娘，地方教会必须了解和知道一些事情。我们要恢复礼拜，首先为了恢复敬拜，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敬拜。我不会从字典里对敬拜的定义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在1942年到1945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说，他这么说，敬拜是借着神的圣洁来唤醒良知，用神的真理喂养心灵，借着神的柔美净化想象力，敞开心扉，接受主的爱，将意志屈服于主的旨意。再一次引述他的话，敬拜是借着神圣洁来唤醒良心，用神的真理喂养心灵，借着神的荣耀净化想象力，敞开心扉，接受主的爱，将意志屈服于主的旨意。耶稣教导说，敬拜关乎属灵和真理，而撒玛利亚妇人则认为敬拜是外在的顺服。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敬拜的外在一致性可以用两个方式来解释。第一是定期的去教堂被视为敬拜，因此每周日去教堂是我们属灵仪式的一部分，就像犹太人去 圣殿献祭并感到满足，因为他们满足了敬拜的所有外在要求。第二种方式就是用虚拟的方式，例如我们用灵或油管观看礼拜，我们便认为已经敬拜神了。所以有时候观看礼拜可以说缩减为只观看讲道的部分，甚至在这个情况下，敬拜也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仪式，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是关于礼拜的场所，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而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敬拜。我们不应该被主对他的回答所疑惑。在旧约中，神住在圣殿中，他的荣耀在至圣所中。然而神不喜欢耶路撒冷的圣殿礼拜敬拜，因为他们把神的殿当成了贼窝。人们只用嘴唇敬拜神，他们的心却远离神。这提供了礼拜场所的两种可能性。第一，参加教会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称为主名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彼此服侍和彼此相交的地方。完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教会建筑中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属灵的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属灵敬拜神的人。我们可以在教堂建筑中敬拜神的同时得罪神。在家中的敬拜必须同样宁静和神圣的。由于当今的情况，我们现在必须留在家中进行礼拜。完了，改变礼拜场所并不会改变礼拜敬拜，对不起，改变敬拜场所并不会改变敬拜神的神圣神性和意义。敬拜的对象和目的并没有改变，尽管我们已经改变了礼拜的场所。聚集的时候是基督教会最理想的状态，但即使有正当的原因不得不分散，也不能改变敬拜的态度。至圣所存在今天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必须明白，敬拜不仅仅是听不到和合唱团的特别赞美诗，或者自己唱赞美诗，或者加入祷告。我们可以用顽固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它不是一项外在的活动。当我们用心灵敬拜时，我们专注的心转向神。因此，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完全符合他的旨意。这包括我们对他旨意的顺从和顺服，我们对违背他旨意的错误而悔改，以致我们对他尊大的敬拜。奥古斯丁谈到那些试图找到神但没有成功的人，说他们可能自以为学识广博，因此被误导，以妄自尊大，而不是以捶胸顿足的态度寻求神。 Erwin Luther 说，在敬拜中我们对神的渴望得到满足和增加，在神的面前我们渴望被神一切所充满，我们想要摆脱罪恶，我们想要教会清洁，我们渴望基督再来，我们甚至想念天国。这就是敬拜的结果。再来，我们需要被引导到合乎圣经的敬拜中。我们需要认识到敬拜必须要做准备的。如果我们曾经读过利未记，我们就会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细致地被教导如何敬拜神。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到有关敬拜准备的详细说明。生活中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准备，这是一个常识，何况是为了敬拜时来到神的面。我们在生活中都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准备或者需要做练习。正如的好像一个人要做一个尽责的医生就必须要通过训练，做工程师也必须通过训练。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做好准备跟预备的。有趣的是，有人说，敬拜前的60分钟是许多基督徒一周中最不圣洁的时刻。基督徒大吃大喝，基督徒在60分钟礼拜前的60分钟大吃大喝，忙里忙外，然后再开车去教堂，同时在车里头做各种的事情，不利于预备一颗敬拜神的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教会这也是为什么教会鼓励信徒在礼拜在进行礼拜之前来到教会参与教会的祷告，以预备自己的心敬拜神。牧师通常都会说，我们在礼拜之前所做的事将取决敬拜中所发生的事。敬拜前的活动包括来到我们教会之前在车里或家里做些什么，以及我们在礼拜前如何祷告准备好我们的心，这对我们的敬拜都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心境比什么都重要。约翰麦克阿瑟在终极优先中说道，如果我们的集体敬拜不是我们个人敬拜生活的表达，那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然后在礼拜早上去教堂和信徒一起敬拜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大卫在诗篇第86篇第11到12节中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这里注重哦，大卫说我要一心一心地称赞你，一心地称赞你。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一心，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认为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敬拜就会有这种我们不应该认为因为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敬拜，我们就会自动的会一心称赞神，一心全心全意的敬拜神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在敬拜神之前做好准备，做好预备一颗敬拜神的心。我们必须用诚实敬拜神，敬拜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活动，而且是一种建立在神真理上的心的反应。诗篇第145章第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人的敬拜如果不是基于神的话，那么他的敬拜便是一种个人的感情体验。当我们的心回应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主献上真正的敬拜。我们能够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节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找到一个很好信徒的心是如何回应神真理的例子。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筐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亚法解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晨到上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项预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是马亚纳亚、乌利亚、西利杰和西玛亚站在他的右边，比达亚、米沙利、马基亚、和顺和巴达拿、善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亚敏、亚古、沙比泰、何地亚、西玛亚、基利他、亚萨尼亚、约善巴、哈南、比拉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神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 圣日，不可哀，不可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是他们的心，这是他们的心，对神真理的反应。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七到九节，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说，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在以赛亚的日子，神定以色列人罪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将神的真理放在心上，而是重视听从人的诫命和教导。因此我们了解到，对每一个敬拜神的人来说，顺服真理真的是很重要的。神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当我们看神的话就好像看看镜子，看我们自己，神的话能够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用真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所看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用神的真理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用的只是我们世界的观，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自己。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所认为我们是的人，而不是真正的人。这是真正可悲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都是败坏的，我们自以为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敬拜就不是按照神的真理的，而是照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用神的话来注视自己的话，那你就是那你就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真理。那我们即便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按神的真理看自己的话，那我们注视自己是按着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观点去注视自己，就不会有真正的敬拜。约翰 斯多特在他著作《两个世界之间》中这样的说道，神的话和敬拜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所以所有的敬拜都是对神启示的智慧和爱的回应，因此这是爱慕神的名，因此因为这是爱慕神的名因此没有讲到就没有可接受的敬拜，因为讲到就是宣讲主的名，敬拜就是赞美主的名。敬拜要求我们顺服真理，这是一个代价。所有敬拜神的人都必须知道，顺服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旧约中，人必须将他们所献的祭交给祭司，这需要他们花时间、精力和金钱。敬拜不仅仅是用美妙的音乐、唱歌跳舞。想想亚伯拉罕的敬拜，当神告诉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祭的时候，他带他和他的仆人上了山。当他们到达山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第5节中对仆人怎么说？请翻到创世纪第22章第5节。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第22章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要杀死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他在经文中称其为敬拜。我们拜一拜，在第五节中我们看到拜一拜，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当他说拜一拜，他指的是将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遵守和顺服真理是需要牺牲的，真正的敬拜必须付出成本和牺牲的。因此，如果为了享受或满足自己的需要成为我们敬拜的主要目标，我们将永远无法真实地敬拜神。敬拜是要神多过，而敬拜是要神多过儿子的生命。在这里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要神多过他的儿子以撒。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说，除非我们的一周为神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否则我们不可在教堂里敬拜神。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敬拜神的话，那我们就要必须读神的话，读神认识神的真理。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话，认识圣经，查圣经，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敬拜神。以上我们需要忠心持守呵护圣经的敬拜。在耶稣与撒玛利亚人谈话的过程中，有一段有趣的陈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可能认为信徒的敬拜是很自然的，以及所有的信徒都必须是敬拜神的。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说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出乎我们预料的，天父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人。对我来说，这表明按照神的要求敬拜他的人相当的少啊，有很多敬拜神的人，但是天父他寻找的，他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所以照神的要求的话，敬拜他，真正敬拜他的人相对是很少的。历代志下第十六、第九章也是有同样的说法。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战争的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里耶和华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他眼目查遍全地，是为了要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看看不同的一般新一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你做这事太愚昧了，从今以后你必有战争。旅程中一本，永恒主的眼目在全地上看来看去，凡以纯全之心向他的人，他就显大能，大全能去帮助他。在这一点上你干了糊涂的事，从今以后你总有战事。从这几个不同的译本，我们能够看到神他是在查遍寻找一些那些一心归向他的，那些纯全之心向着他的人，以及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寻找那些真正的敬拜他的人，我们不是随便或偶然地敬拜神，我们需要忠诚地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我们要成为敬拜神的人，我们的礼拜在每个礼拜日上午10点开始礼拜的教堂，礼拜在教堂里头举行。然而敬拜的时间或地点并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一周又一周的听到来自圣经的信息，听到的信息不会使我们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我可以教导你，可是你可能不会学。我可以用圣经教你，但我不能让你学习。神差遣他的使者到他的子民那里，但是他的子民没有好好的学习，并且灭亡了。让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25章第4节。 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阿们。牧师可以鼓励你参加敬拜，但他们不能让你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就必须因为我们的神，我们就必须因为我们的罪感到悲伤，并且为此而悔改。因此我们不能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而责备他人或者是环境。我们必须渴望亲近神哦。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读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当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井边打水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他所赐的水人喝了将永远不渴。妇人来打使用的水，耶稣所赐的是能够永远解渴的永生泉源。敬拜神的人不能靠喝世上的水来解渴，他们必须吃天上赐下的粮食，而不是世上的残渣。当信徒沉迷于世上的养分，他们对神的他们对神就失去胃口了。你可能熟悉一首歌，求以天粮喂养我，使我饱足。这个他的歌词是这样的：像那妇人在井边，我在寻求不能令人满足的事。那时我听闻救主说道：到我这里即许不可泉水充满我杯，主充满我杯，解除我枯干心灵饥渴。求以天粮喂养我，使我饱足，满我杯，使我得满足喜乐。这世界有千万人正在寻找，努力追求属世享乐，无一能与这宝贝相比。我在主里已得着这宝贝。你不就是撒玛利亚这女人那样的人吗？你寻找不能满足你的东西，你有得到天粮的滋养吗？再来看看救恩的邀请。我在美国求学的时间，我偶尔会参加独立浸信会的礼拜。无一例外，当传道人结束他们的信息的时候，他们都会邀请他们的会众做出回应。其中一项邀请就是承认他们对救恩的信心。他这个传道人会大概这样的说：愿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请离开你的座位来站台前。有些教会认为放弃这种做法是迈向自由主义的第一部分，第一步。有些教会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乎圣经。许多人认为人挺身做出回应是神在他们当中工作的标志。无论之后在训导室里头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在这些人来到台前做出回应的时候，之后教会的工作人员都会带他们进入辅导室跟他们的详细的谈有关他们的回应。美国很多宗教派都披露每年应邀的人，其中一年所谓为基
基督立志的人总数为294,784人，而继续团契的人只有14,334人。14,337人大概是294,784人的5%。我不是在谈论许多教会和教派的这种特殊做法，而是在讨论我们对福音邀请和传福音工作的看法。我们喜欢计算决定的数量，以确保我们在为主工作或夸奖我们在传福音方面所做的努力。首先我们要看看正确的救恩邀请不是什么。救恩的邀请不应该提倡轻易相信。换句话说，有些救恩的邀请会对人说神爱他们，他们是罪人，耶稣为他们的罪而死，如果他们相信耶稣的话，他们就会得救。在这个很简单的邀请，没有关于罪或其或没有关于罪以及罪后果的明确教导，圣经悔改的必要性，并且说一个罪人在祷告足以将任何人带到天堂。他们是否结出果子并变成基督的形象并不重要哦。他们不愿意跟随耶稣而付出代价，我们将凭这果子认识树。传福音也不应该只是赖于外在的展示，例如当传道者邀请人站出来表明他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人会从座位上站起来展示跟随耶稣基督，人们会认为这是得救的肯定标志。这种误解可以扩展到我们对特定的宗教行为的依赖，包括洗礼或教会成员的这个。人没有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教会成员或尚未受洗，所以很多人误解认为没有得到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教会成员，没有做教会成员或尚未受洗，这是错误的观点。让我们现在看看正确的救恩邀请是怎么样的。救恩的邀请必须从人罪的问题和人对这些问题的无助开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没能得救是因为他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他对罪是无能为力的。福音信息对他来说是一种麻烦。人可能会认为为什么叫说我是一个罪人呢？这个人可能认为他自己并不完美，或者这个人可能称自己为罪人，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或者甚至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对罪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也不在乎，因为他认为根本没有永恒的公义，也没有永恒。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所关心和知道的一切。他看到了世界上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他接受这作为一种规范，他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系统的一部分。有了这样的心态， 他就远离神了。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或人文主义更是理想，更是现实的，因此他们就宣称没有神。从主的观点来看，人没有能得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人的罪使人远离神，因此主口中罪，因此主口中的第一条信念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以及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许多人祷求的就并没有改变，只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情况的严重性，以及为什么他们必须单单信靠基督。他们称身已经接受了耶稣，但是他们被自己不变的救恩控制。真正得救的信徒很多年之前有一个牧师他在改邪归正之前是一个黑道老大，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蒙主的恩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他的见证是这样的，他说在他读神学的时候在神学院学神学的时候，他遇到在街上遇到一些小混混，这些小混混上前挑衅他。这个前任的大哥大，虽然他身手不凡，虽然他有段他虽然他他克制了他的愤怒。他克制了他的愤怒，并让这些小混混，他虽然这些小混混上前挑衅，他克制了他的愤怒，他让这些他被这些小混混毒打。他之后说他没有还手，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新人了。他不再受救人控制，所以他并没有还手。所以他们的改变是真正的改变，从救人变成了新人。所以我也知道认识那些在监狱里头之前是罪大恶极的恶人，他们真正的受到 神的改变变成了新人，并在监狱里头传讲福音。因为他们真正的认识到罪是在神眼中是神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彻底的改变，变成了新人。再来，真正的得救的信徒很可能仍然没有改变，因为他们不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情况，他们心里还是昏暗的。让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我们看为自己是清洁的，但是这不是真的。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自己的路不是正确的道路。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二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神的镜子真正的看自己。通常道德家是做出这种错误判断的人，这些道德家他们过着清白的生活，因此至少在人的眼中他们是无可指摘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无可指摘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只是忠于自己的判断和原则。法利赛人就是例子之一，他们过着与不敬虔、不圣洁的事物和不敬虔的人隔离的生活。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是无可指摘的，他们追求公义的生活，恰好他们是最强烈反对耶稣的人。他们声称相信并爱神，但他们的热忱将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耶稣对这群人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或者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应该正确地传福音，神在人心中的工作对于人的救是必不可少的，神使罪人认罪，使人亲近他，并赐给人悔改的恩赐。当一个罪人认罪的时候，他必须回应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信靠神，并将自己投在神的怜悯之下。这个罪人没有被逼迫或恳求说出罪人的祷告，福音的邀请总是会引导罪人归向基督，而不是归向传道者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如果基督徒有机会邀请人接受属灵的劝告，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邀请。如果一个人承认信靠神，他就是在回应神已经在他心中所做的事，因此所有的荣耀都必须只归给主。我们必须清楚地传福音，我们要由罪开始，我们将会得罪人，因为福音将得罪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罪是一个问题。讨神喜悦的教会会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神，他们努力真诚地敬拜。当敬拜在我们心中开始的时候，就是属灵的敬拜，而这种敬拜是由神的真理所推动和引导的。一些人用心灵却没有诚实敬拜神，而有些人则是没有用心灵做诚实的敬拜，他们没有一个能讨神喜悦。传福音是基督教会的一项重要事工，因为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符合圣经的悔改。福音必须清楚地传讲，人们必须明白得救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对人说只要你来教会敬拜神，你就会恢复健康，只要你来教会敬拜神，你的生意就会蒸蒸日上，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知道救恩始于神，罪人会回应神的邀请，因为罪人他们会在心里彻底的因他们的罪感到悲伤，而转向神，为他们的罪悔改。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阿门。